好，大家平安。刚才三位分享，我觉得都很感动，都是生命，都是生命的经历，生命的见证，对吧？一箱的分享，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人喜欢你，对不对？这个阶段不是哦，因为不止一个人喜欢你，很多人喜欢你。阿门哈。那宋杰那个恩膏就是改变。对，在神里面随从圣灵就产生一个新的恩膏。那家里也是神分别你出来的，对，把你分别出来，把你的家族分别出来。昨天我们讲到神要训练一个领袖，他训练他，帮助他整个身量成长。领袖的训练是一个过程，那个过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神继续透过机会教育。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经文呢？有哪一些角色呢？摩西、亚伦、法老、行法术的，就没有了，只有四个角色，只有四个。这四个角色再加上一些神所用的一些灾，这一章里面有三个灾，第一个挖灾。那个来到这边就发现这个蛮好用的挖灾，好，这个第一个。那另外呢是西灾，然后是那个营灾，三个灾。当神怎么去训练摩西呢？神透过这三个灾，他当然是一个属灵征战嘛。征战当中对决的就是行法术的，还有亚伦，然后呢摩西、法老。神透过这三个灾继续训练领袖，继续训练他们，让他们了解神是一样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今天你看哦，这个经文摩西有三次都对着法老说，好叫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对不对？那所以摩西怎么会讲出这种话？因为摩西知道，摩西是先从神那边领受，神吩咐摩西，摩西吩咐亚伦，他就照着做了，然后事就这样成了。他说：哇，我对神有新的认识了。对，所以当他对神有新的了解，他就可以对着法老说：你记得吗？我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吗？对，哦，他可以讲了。对啊，好像加尼说：你记得吗？我的神是医治的神哦。哈，为什么？因为他先经历八倍医治。当我们经历了一个东西，我就可以对人说：你知道吗？我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吗？很简单，对啊。那昨天上完那个医治家族的医治释放，上完了，你就可以说：你知道吗？你的家族可以改变命运哦。如果在神里面懂得祷告，对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是会说话的神。就昨天我们搬家嘛，搬家我就对着。有两个师傅，特别是在搬到上面的时候，他把东西搬到我家的，我就跟他说：我可以为你们祝福祷告吗？对，那我就为他们祷告，我说：主啊，你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的婚姻。哎，我就发现右手边那一个应该是结婚的，左手边那个应该还没结婚。我就问他：你应该还没结婚对不对？他说：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对对，好。我就说：因为我的神是会说话的神啊，我们的神是会说话的神，除非我们先经历，否则我没办法跟别人分享。我不可能分享那些我没经历的东西。如果我分享没经历的，那是头脑的，它没有说服力，没有威力。好，我们来看这三个。摩西，所以题目领袖养成所，也可以说领袖训练班。摩西第一个，他对法老说什么呢？透过第一个灾，这三个灾蛮有趣的。这三个灾，第十节，他说，法老就说：明天，希望你明天为我祷告，让那些青蛙都不见了，对不对？摩西说：你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没有像耶和华的。神是独一的神，他是唯一，这边强调神是唯一，没有神像他。摩西从哪一些点看见呢？摩西从权柄看见，神的权柄，神可以在哪里行那个奇灾呢？第一个，水变血，海是神所掌管的。第二个， 青蛙，青蛙从海跑到陆地，所以陆地是神掌管的。然后呢，那个后面如果继续讲下去，西斋，西斋是跑到人的身上，人的身上长出一些不好的东西，长疮，所以人的身上是神掌管的。接下来苍蝇是哪里呢？空中，空中。所以有没有海、陆、空，包括人都是神所掌管的。所以摩西了解一个权柄，透过这一章，他说普天下没有像耶和华的，他了解。因为每一个灾好像预表一个领域，神创造的时候是不是整个领域都是要我们掌管哪里？对，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走兽活物。大家很熟圣经哦，很感恩。原来海陆空都是神掌管的。现在神把掌管海陆空的权柄交给谁呢？交给人，交给我们。这是摩西越来越了解神哦，原来神的权柄那么大，普天下没有像耶和华的。然后呢，那个行法术的也蛮白目的，对不对？那个挖灾已经够严重了，他说我也可以啊，继续挖，继续让那个青蛙变得更多哈，跑上来。那所以这个蛮可爱的，是不是？那么面对那么可爱，法老应该很痛苦咯。那些青蛙应该跳跳跳跳到哪里呢？跳到陆地，跳跳跳跳到埃及王宫，是不是？一起跳跳跳跳到对法老的床上，对不对？一起睡觉，一起呱呱呱呱，法老拜差了。那青蛙说：“哇塞哇塞。”然后在那边对话，跟法老对话，可能跑到他腿上啦，咬他啦，抓他啦，好像彼得福抓那个小鱼一样啊，对不对？这样抓，法老觉得哇，受不了，怎么连我的王宫都有青蛙？所以法老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求摩西，对吧？求摩西。那这边第十三节，哇，好特别哦！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的、院中的、田间的青蛙都死了，对啊，其他的该离开就离开，不离开就死。谁听谁的？神听摩西的。哇，如果有一天我把摩西的名字改变成我的名字，改变你的名字，神听谁的？神听我的。哇，有没有受宠若惊啊？怎么可能神你听我的？我是谁啊？神说你什么都不是。请自我介绍啊，我叫宋杰、okay、对不起，听录音都不知道我们的笑话。原来很简单，你什么都不是，可是我拣选你，我拣选你，我拣选你，现在我听你的。啊，真的是这样吗？大前提是什么？大前提是谁听谁的？对，前面那一章，凡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的，摩西亚伦都照样行。所以先是人听神的，当人听神的，我们顺服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神就听我们的。哇，那个权柄不得了啊！神听我，神听我祷告，神听我呼求。有时候你有没有一个经验，你没有祷告哦，想一想而已哦，口里面说一说而已哦。哦，如果这样就好了，有没有这种经验？哎呦，神成就了，有没有？神成就完，你有没有很惊讶？很惊讶完之后，你做什么？啊，什么都没做，对不对？忘记了感谢神。事实上我们的神他一直很留心我们。有时候我的需要是什么，你说一说，神哎成就了。有时候你呼求祷告，神成就了，按你的祷告，按你所说的成就了。哇，我最近有一个蛮大的经历，我觉得神你哇太爱我们了。因为我很需要运动，缺乏运动呢，身体就不健康，所以我很需要运动。有一次我们就找到一个场地，室内的有一些弟兄哈、学房同学陪我打球，很棒。有一次我就说如果可以住在一个可以打篮球的地方就好了。我讲完了，隔天师母就找到一个地方， 昨天我就住进这个地方。对啊，有两个弟兄跟我搬东西，他说牧师以后你打球呢就根本不需要 再换什么衣服啊，再带什么衣服啊，就穿着那个球鞋下来打完就回家洗澡就好了。有没有很特别啊？我讲一句而已啊，我也没有认真祷告。对啊，我说如果可以这样他就不用换衣服啊，不是不用穿衣服啊就可以打球就好了。讲完一句，哎，戏就这样成了，戏就这样成了。当然还有别的条件，那西姆也有另外一个想法，如果可以在家里开小组就可以就好了，神就成就了，神就成就。所以我呢就想我的健康我可以服侍神去到120岁，那西姆想呢就是整个牧养啊，可以牧养弟兄姐妹，可以家里面更多吃饭，对，开小组。哎，当我们这样心里简单想一想，神就让那个地方释放出来，我们就可以住进去了，很特别哦。所以今天我读到这个，神就听摩西的，哇，我就觉得太厉害了。神训练我们，训练我们什么？先听他的。当我懂得听他的，神说好，轮到我听你的。新约圣经有没有根据？凡你们祷告的，你们祷告祈求的，我就应允你们。所以是谁听谁的？神听我们的。大前提是我按照他的心意去祷告，我按照他的心意 去呼求，神就听我们的。这是一个神对摩西的一个很特别的训练。摩西一生是代求者，对不对？他一生代求，那这里是他第一次 祷告，他第一次为埃及代求。所以第一次代求，神就赐下一种权柄，说我听你的。哇，摩西祷告的心啊，他会越来越有信心哦。摩西整个祷告代求越来越有恩膏啊，因为他第一期就发现，原来他一祷告连青蛙都要走，不走的神就杀，是不是？所以整个恩膏领袖的养成就是这样，神不断要加强我们的信心。从昨天开始就已经是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里程碑，有没有？我们祷告追求的时候，昨天晚上我就住进一个新的家，对，所以今天决定要穿红色的衣服新的开始，对，新的开始。神不断塑造我们信心，神不断塑造我们。你要知道，普天下没有像耶和华的，我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普天下没有像他的，他的权柄是最高的，海陆空人实地全部都在他掌管当中，他是最高的。他虽然最高，他却是愿意听我们的祷告，这个权柄多大，这个信心不得了。如果我用在正确的地方，这个信心可以移山，我用在不停跟神的互动，神会教我长大成长，信心增加，不断不断往前行。这是第一个，透过第一个灾，神训练摩西。好，接下来呢，第三个灾，西灾。从这个西灾里面，十九节又产生一个摩西的认知。可是这个认知呢，不是透过摩西来讲，是竟然是透过行法术的来讲。十九节。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神的手段原来真正的意思是，这是神的手指。神的手指，整个出埃及记里面只出现两次神的手指，一次是这里，第二次是写十诫，写这个法版，两次。那神的手指就是代表神的作为，神的作为。神的手指代表神有时候的它两种，一种是审判就在这里，一种是立约，神写那个法版立约。原来神的手指是审判，神的手指是立约。可是如果我总结，神的手指在写历史，他在写历史，他在写你跟我的历史，他在写整个救赎的历史，他在写审判的历史。这是神的手指，原来连行法术的都看得出来， 这是神的手指，我们做不来。对，他们一直跟嘛，随便写，我也可以啊，对不对？哈，青蛙跳上来，哈，我也可以啊，是不是？可是跟到这里呢，跟不上了。要把那个要把击打尘土变成狮子，他们做不来了。原来黑暗权势有它的极限的，有它的限度，它跟的差不多，它没办法跟了，因为这是神的手指，这是神的手指。当我们去思想这个东西的时候，很有趣，很有趣。我除非对神不了解，如果我对神了解的话，我就不会怕黑暗权势，对。我对神不了解，我看见就会怕，就是啊，他会行这个法术，行那个法术。这一章给我们极大的提醒跟鼓励的，这是神的手指，黑暗权势跟到一个地步没办法跟。这边又有一个思考，很特别的思考。神吩咐摩西吩咐亚伦，亚伦就行神迹。亚伦行神迹的时候，就有一些人跟着亚伦一起模仿他，这是行法术的，是不是？那所以行法术的这批人谁来对付呢？亚伦对付。起初那个杖变蛇，是不是亚伦做了？然后呢，行法术的也跟着做。然后那个杖就那个就把其他蛇吃掉，水变血，亚伦做了，行法术的也做。接下来呢是青蛙挖灾，那个亚伦做了，行法术的也做。所以原来从这一点，我开始看见一个东西哦，我看见来到这边讲完西灾之后，去到营灾，没有再叫亚伦去变。去伸杖在做什么了？没有了。为什么？行法术的已经跟不上了，亚伦已经成功把行法术的打败了。亚伦为什么可以打败行法术的呢？因为上面还有一个摩西接盖他，摩西上面有神接盖他，所以原来这个权柄的位阶很重要。权柄的位阶，亚伦就有一个位阶去打那些行法术的，然后呢，亚伦上面就是摩西，行法术的上面就是法老，听得懂吗？有没有那个不同的位阶？对不对？所以行法术的位阶，亚伦去打就够了，不用摩西去打，摩西成为他的接盖。层层揭盖，当去到西斋连行法术的都跟不上了，这一场仗亚伦已经完工了。亚伦完工了，就轮到高位阶去跟高位阶对决了。摩西直接对法老说话，那个位阶的对决。而且今天我读到这个，我觉得蛮特别的。神要提升我们整个，那你说位阶是永远停留吗？不是。原来我们的身份地位会不停提升的，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的身量信心会增加的。增加的时候，我们对付的是不是以弗所书的执政的掌权的，是不是还管辖幽暗世界的？那它是不同的黑暗权势的位阶。圣经这一个好像很特别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征战，征战里面有不同的位阶，我们要向神求更大的权柄，以及可以对付更大的黑暗权势，让整个地区得着释放。所以这是神的手指，神在写历史，神在训练他的领袖，神训练不同的人学习层层揭盖，神训练不同的人学习我们在我们的位阶当中去对付那一个位阶的黑暗权势，我们去打这场仗很特别。对，这是第二个，这是神的手指。第三个，摩西对法老说什么呢？当第三个第四个灾，就是这一章里面的第三个营灾发生的时候，摩西讲出第二十二节， 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的百姓，这是神说的，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全地的主。天下的耶和华是全地的主，耶和华是全地的主。这章里面的第三个很特别的对神的认知，全天下的主。所以神既然是全地的主，他可以做一些分别出来的动作。我可以把雨水降在这个地方，可是另外一个地方可以没有雨水。我可以让太阳照到这一边，可是我可以让另外一边没有太阳。神可不可以这样做？可以。所以他把他的百姓分别出来，苍蝇飞飞飞一直飞进来，飞进法老王宫不同的地方，可是苍蝇没有飞进歌山地，很特别。如果这样想的话，等于前面两个灾应该同样发生在歌山地，水变血，如果当那个地方有河流的话也一样，也一样。蛙灾应该也同样从河里面跳出来，百姓才有感觉，哇，原来神在审判埃及，摩西在祷告，有神迹要发生。后来去到营灾的时候，他们就看见有空军来了，这样飞过来，哎呀，怎么空军没有进来我们这边呢、啊？哎呀，全部都飞到左边、右边、前面、后面了。哎呀，神真的很爱我们哦。百姓在看的过程里面，开始对神有更深的了解。摩西在讲这个。神的命令的时候，摩西在传达的时候，他的信心也不断在加强。他在加强，神掌管全地，全地，他是普天下的主。那从这个点，摩西更了解，既然神是一个那么特别，他是会分别出来的神，他就是把我们这一群以色列人分别出来。摩西就一直想神对以色列整个约，前面神不是不停在讲我是耶和华吗？他不是在讲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吗？摩西开始对我们这一群人是被立约的，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这一群人很不一样。所以摩西对神的认知越来越强，强到一个地步，法老后来都没办法了。因为营灾太辛苦了，所以呢，法老说：“好了好了，你们走了。”可是当这样说的时候呢，法老说什么呢？25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放不放他们走？不放哦，你们要拜就在埃及地拜就好了。对，不放哦。所以原来黑暗权势他会说起初不准拜，后来好，即可以在这里拜，对不对？你可以服侍神吗？不准服侍神。好了，如果要服侍神，你就在这地服侍神好了，对不对？因为黑暗权势不断要把我们某一些对神的委身好像扣起来扣起来扣起来，不准全然委身。可是摩西在这里说什么？他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哇，摩西现在跟法老平起平坐了，之前讲话不是很恐惧结结巴巴的吗？那现在呢讲话 很厉害哦。前面说你要我把青蛙赶走，你说什么时候开个条件？法老说明天。好，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哎呦，你看摩西讲话越来越有厉害哦，越来越有那个信心哦。好，我们讲话也应该如此，我们讲话应该知道我们的身份，我是神的儿女的身份。好，你不要看外表的身份，我们要看属灵的身份。所以我不用自卑，我不用自卑，因为我是神拣选的。我讲话有礼貌，可是也必须有信心，有信心。在香港，我是负责做合一工作的，跟其他牧者去连接，也有另外一个同工跟我一起做合一的工作。张牧师常常提醒我们要谦卑，可是不要自卑， 跟不同的牧者分享的时候，我们要谦卑，可是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个立场，有自己固有的一些做法，对，不需要因为某一个原因就是完全把自己的想法放弃，对，为了要讨好别人。他说要谦卑不要自卑，要知道我的身份，要知道神拣选我们，神要用我们，很特别。摩西知道这些东西，摩西说他绝不妥协，他说这样行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埃及人看见就会用石头打我们，所以要很小心。正如的，我们不会在庙里面，对不对，做一些好像公然的敬拜啊，一些动作啊，因为人家不舒服啊，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一种尊重，做该做的一些事情。摩西很清楚他不妥协，摩西开始对神有一种更深的了解，摩西知道整个位阶，他的身份，他接盖亚伦去对付行法术的，现在他必须面对面跟法老作战，他必须面对面宣布神的一个律例典章，神说容我的百姓去。法老去到最后好像这个起初不准，后来说你在本地就好了，后来呢他说什么，28节，我容你们去旷野祭司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太远。这句话法老已经没有力量了。什么叫不要走得太远？走3公里就好了，不要走3.5公里。所以等于法老已经去到一个点呢，好像敌人已经没有办法再要求什么，可是不要求又面子挂不住，说好去啊，不要走太远了。好像我们跟小孩好像一直跟我们要争啊，我要出去玩，要出去玩，那爸妈没办法，是不是跟说好啊，不要玩太久啊，好，不要玩太久，结果也玩了很久嘛。对不对？法老已经没办法控制了，只能够讲出一个他没办法执行的话。那最后摩西整个生命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对神的信心增加。哇，摩西发现一件事情，我服侍的神是没有神像他的，没有像耶和华的。摩西开始发现，连行法术的人都发现这是耶和华的手，神在做事情，对吧？摩西也在传递，也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和华是全地的主，他在做拣选的工作，他在做分别的工作，他在做训练他的拣选的领袖整个信心的增加。经文里面31节，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而行。又一次神听我们的祷告，神听我们的代祷，神听我们的心，神爱我们，如同我们爱一个人一样。你打听他，知道他喜欢什么东西，是不是很想就会买给他，送给他？对，别人生日，我们最痛苦的是送礼物，不知道送什么，对不对？最好是什么？给钱不好，给钱没有感觉的，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们就跟一些弟兄姐妹说，你们结婚请列出清单，你家里需要什么家具什么东西，我们不同的人就认领，对吧？认领，哎，我送这个我送那一个，那你又很实用啊，对不对？那这样是不是你比给钱好？给钱我不会纪念你的。如果我说的这个冰箱啊，以后我看见这个冰箱啊，这个冰箱叫阿周 ，OK 哈，那个空调叫什么啊？我就纪念不同的人，是不是？所以原来神也是这样，神爱我们，他很想知道你需要什么，你想要什么，你喜欢什么，神就送我们这些东西。对，神就满足我们的心，神就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我想的东西越来越是属于他国度的东西，你会心想事成，因为你是 想神的国度，想神的荣耀，对啊。所以当我们这样想想想的时候，神会说你太好了，你凡是以我的事为念，那我呢，我也以你的事为念。 所以慢慢好像是国度的东西，后来不是哦，是你生活上的需要，神都照顾，都照顾。这就是一个爱的交流，神在训练他的仆人，神在训练一个领袖，给他们信心，到最后呢，是告诉他们说，我完全信任你，所以你祷告什么，你祈求什么，我应允你，我信任你，我应允你，我塑造你，我加你信心，而且呢，我也爱你，因为我拣选你，我拣选你，你所求的我都应允。这就是一个领袖养成班。所以你如何看自己？除非我看我不是领袖，对，神说不是啊，我看你是领袖啊。如果我看你是领袖的话，你就要想一个东西，你。我们整个生命是行在神的属灵法则里面，不是行在地上的法则。今天我看见这个麦蛮有感觉的， 我仿佛觉得它会飞啊，对不对？对啊，好像飞碟一样，会飞啊。所以我刚才上来之前我就幻想，会不会有以后有一种新的发明，不用拿着这麦的，它飞在空中，我去到哪里它自动会跟着我，这样那就很方便了，对不对？其实这个不方便的，那很危险，有一个人靠近我的时候，他可能就那个就撞到他。我讲这个是一个更大的想象，在神的国度里面想更大的事情。很多东西现在连地上的科技都是想未来，都是想很多东西，何况是我们在属灵里面，不应该想未来吗？不应该想更多东西吗？那我的未来不是根据地上的法则，我们的未来应该是根据天上的法则。我们的未来不是根据理性法则，我们的未来应该是根据信心的法则，对。那所有这些法则的根基是我跟神的互动，整个互动是我先听他的，当我愿意先听神的，神就听我的。这是这一章经文里面很特别，听的过程里面我能够求什么？我不可能求那一些超越我自己理解能力的东西，所以我的理解能力对神的了解要不断增加，我对神的了解不断增加，我懂得求的东西就不断增加。否则一个小朋友他可以求什么？一颗糖两颗糖？不会，不会再大了，对。所以我要求更大的，我的生命，我的整个人一直长。神透过神迹训练摩西，神也必定会透过神迹来训练我们。阿们，我们一起来敬拜神。